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有几件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因为我收到的信息比较晚啊，这个，所以呢，报告的也比较晚，临时报告给大家了，就是今天晚上在 Crossway，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啊，就是从以色列来的弥赛亚信徒，他们举行了一个音乐见证会。可能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什么信息，我也不太知道啊。这是悉尼圣地荣耀之旅旅行社跟他们合作啊，在这一次他们从 Brisbane 一直一路做见证过来，所以这也是比较难得的机会啊，我们去看一看，去经历一下啊，去听一听从以色列来的见证，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但是我今天发现那个周报里边啊，因为我的那个打印机坏了，这个彩色打不出来了，所以我发现这个上面就是报名的下边那个网站没打上，这个我发现了已经太晚了啊，已经周报已经拿到这儿来了，所以没有了。但是在咱们这个读经团契的那个里边呢，有，啊，这个读经团契，我们那个。如果没有的话，弟兄姊妹有想去找不到的，可以跟我联系。但是他需要报名，啊，需要领票。这个票呢是免费的，但是需要领票啊才能去。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需要登记人数之类的啊，免得这个人数太多太少之类的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去登记一下。所以呢，这个一方面我们去呢也是支持他们的工作。是吧？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去感受一下啊，那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今天早晨我在跟弟兄一起在摆椅子啊，我们在聊天啊，我就说，我曾经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信仰上产生了很大的动摇，是吧？这个那段时间在十几岁不到20岁的时候。产生过很大的怀疑，因为家里是基督徒，所以我很反叛。但是虽然那个时候在这个心理上我选择不信，选择反叛，但是在我的实际的行动里边呢，基本上我能有的聚会我都去参加，啊，我去听，我去学，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呢，它是很值得我去花这些时间去寻求的，因为这是我生命的答案，所以呢，我就鼓励大家啊，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多，是吧？这么一点点时间是值得我们去，哪怕你去听一场音乐会嘛，对吧？这个也是很值得去的，所以鼓励大家去参与。有弟兄姊妹问我啊，就是说这个我对于圣灵是怎么看的啊？因为我比较不赞成灵恩派的这条路啊。我很强调理性，对吧？啊，大家都能够体会到，我特别强调查经，特别强调理性。但是弟兄姊妹，我不用煽情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去爱耶稣，啊，我不用煽情，所以我讲到我做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基于很强调理性啊。但是大家不要误解了啊，我们强调理性并不压制我们的感情，对吧？我们强调理性，并不压制我们的感情。人是有感情的生命，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可是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但是我们不能不表达感情，不能冷酷无情。啊，冷酷无情绝对不是我们所倡导的。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主耶稣，要爱他。那么，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这个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我不太喜欢烈火，啊，我不太喜欢烈火，我喜欢火炭，对吧？就是火炭的温度比烈火更高，对吧？它不见得能看得见，呼呼的着，但是它会一直热下去。知道吧？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但愿是一块炭火，而不一定是烈火。 所以很多时候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哇哇哇那种聚会，我不一定很喜欢。但是那种持续的爱耶稣，为耶稣献上一切、跟随他的，在任何患难、在任何艰难的环境里边不降温的，这个是我盼望能够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能够看得见。所以，今天的教会，要么是烈火热一阵完了，要么就没有火，是凉的，对吧？所以，但愿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是一块炭火，但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互相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生命里边那一份爱耶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这份爱，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里边，无论在什么状态当中，我们一直能够燃烧下去。所以，让新来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能够感受到，我们敬拜主，我们爱耶稣，那份爱是真的，我们不是宗教装出来的，对吧？但愿这份爱耶稣的心，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能够是持续下去的。不要像老底嘉教会，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这个不冷不热的。你说他不信吧，哎，他说我是基督徒；你说他信吧，吊儿郎当，吊儿郎当，对吧？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在唱这个《君尊一仆》这首诗歌的时候，里边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在我的心里边是常常燃烧我的心。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首诗歌有没有感动啊？特别是你感动的是哪一句话？我们唱的诗歌里边有一些诗歌是我们很感动，对吧？有些时候就是一句话很感动。那么这首歌在我心目当中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那一双曾经铺满星宿的手。那么当我们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主为了爱我们，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一切。他用浓缩成一句话说：“他布满天上的星宿。”当我们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感到他的伟大，是吧？感觉他的智慧，感觉到他的慈爱。然后你再把另外一幅图画和这双手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竟然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任凭铁钉穿透这双手的时候，这个铁钉的感受不能不穿透我们的心。我常常想，如果造天地的万物的上帝，他居然伸出手来，愿意为你为我去死的时候，你心中还不打动，那我们的心变成了什么？对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圣经上说，这人不爱主，他可咒可诅啊！就是这真是我们心里边，如果我们想想主的爱啊，这个他我们心中不受感动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心肠。那么，在我们的教会活动里边，我们要承认啊，我们在座的所有起来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到位，是吧？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不爱主、不跟随主、不同心合意，的理由。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啊，现在的以色列不完美，是吧？我们去以色列看到犹太人啊，搞一些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不等于我们不爱以色列，对吧？所以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不是我们指指头的时候，是我们和他也一样，我们都是在这个软弱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彼此拉一把，是吧？而不是在这评论指责，是吧？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一个委身在其中的人，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主在我们中间，这是永生神的家。那么弟兄姊妹需要参与，需要投入，对吧？所以我们要举办一个什么活动？你像过两天我们圣诞节了，这是我们的主降生纪念的日子。有人说我们要不要过圣诞节？我说为什么不过圣诞节？对吧？有人说这个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这是罗马人这个搞出来的一个日子。我说那你搞一个另外一个日子，是吧？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可是我们在一年当中有一天拿出来来纪念我们的主。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哪个日子，我们特别要告诉大家， 不一定是那个日子，也可能是那个日子，但是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我们拿出一个日子来敬畏他、纪念他，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的主谦卑到一个程度，他不告诉你他哪一天出生的，可是我们把这个日子拿出来，特别分别为圣，不是因为他降生在这个日子，只是因为他客观事实，他确确实实有那么一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是吧？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到世上了。他来到世上，没有诞生在王宫里，没有在贵族的家里，甚至于没有一个在一个普通的人家里。他降在畜生的地方了。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的主，不值得我们纪念他吗？他来了，把一切的祝福。曾经我们贫穷，他使我们富足。他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为我们成了囚犯，为我们成了受鞭伤的人，最终为我们成了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那么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不值得我们纪念。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他的灵感动我们的心啊，使我们不要心如麻木，心如钢铁石头，对吧？是我们今天虽然很忙碌，但是真的是我们忙碌的那些事情，值得我们把我们的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里边吗？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把这些事情好好想明白啊！但愿主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教会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相信这是教会，对吧？你不在这个教会也没关系，但愿你去一个真正你委身去的教会。你不要在哪里都是若即若离，到了时候那你的生命是得不到造就的，对吧？如果你认同咱们教会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就好好委身在我们中间，大家弟兄姊妹好好的在主里边同心合意，我们一同往前努力，对吧？如果大家都若即若离，这个教会就散了，散了很好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传讲了一大段很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呢，其实在马太福音第24章和第25章啊，它是一大段的信息，我们没办法把它全部读出来。那么我们就从中间抽出一段来啊，来把这个中心思想把它突出出来。那么我们就选择了这段经文里边的一段话，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啊，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就讲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好，那么这段话，源于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一个问题，就是在他再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预兆？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讲了很多话。那么，在这段话里边，他的中心其实就是刚才咱们主题这句话，就是谁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呢？所以这个问题是整个这一段话的主题。那么，耶稣讲这段话里边有很多内容。它涵盖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中间要发生的许多事儿。那么在这里边，圣经把它全部记录下来。那么他为要叫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和我们该有的心态。咱们来每个礼拜来听到啊，我们不单单是听一个理论，我们仔细去琢磨， 这个里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和我们实际的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因此，我们默想很重要，我们思想很重要，我们理解、消化，那么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我们来学了一个道理，哦，今天这个道理很好啊，我明白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单在这个问题，有很多字是很容易。很容易读的，很容易理解。比方仆人，我们真的理解什么叫仆人吗？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是怎么理解的。然后，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仆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了这个我们做一个仆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对吧？作为一个仆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对吧？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好好的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去，在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去，去应用它，所以我们不是只凭在脑袋里边那些知识，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自然，成为生命的自然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儿啊，不是 to do，而是 to be。所以整个主耶稣讲的。这个话里边，最终他是要叫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呢，比方说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大家看到屏幕上我打出来的这几个字啊，忠心、有见识。后边主要是讲到的，说是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对吧？讲到良善啊。主耶稣讲的问他说你们要谨慎等等这些啊，这些都是围绕着仆人这个字的描述，对吧？关键的问题是仆人，你先要知道你是仆人。那么马太福音24章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啊，就是这个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这是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之前了啊。这个门徒近前来，就把殿指给他看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是在往橄榄山上去啊。这个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的就知道，如果你上了橄榄山，那么你回过头来看。啊，耶路撒冷就尽收眼底，啊，耶路撒冷就尽收眼底了。所以从耶路撒冷这个橄榄山看耶路撒冷呢，尤其是今天这个圣殿平台上有一个金顶的清真寺，是吧？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啊，那都是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呢？清晰而耀眼啊，特别跳出来啊，就是那个地方。所以呢，当时第二圣殿的时候啊，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是第二圣殿的时候。那么第二圣殿呢，是在这个希律王，因为他这个不是犹太人啊，他是犹太人的王，但他本身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以东人。这个以东人呢，犹太人是很不喜欢他的。那么他为了坐稳他的位子啊，他有两件事必须要做。第一个呢，他要讨好罗马皇帝。啊，给罗马纳税，这个替罗马人来镇压犹太人啊，他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同时呢，他还要讨好犹太人，对吧？因为他犹太人造他反，他也很麻烦，对吧？那么他怎么讨好犹太人呢？他又不能放纵犹太人，对吧？那么犹太人自给他造反，那么他就选择了一个办法，就是修殿。啊，就是把这个第二圣殿啊建得特别特别的辉煌，他花了40多年的时间，不断的在建造这个殿啊。那么到了耶稣的时候呢，这个第二圣殿就达到了最顶峰。其实第一圣殿呢都不如第二圣殿在这个希律王的手下那么样的金碧辉煌，啊，等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那一刻，啊，这个他说宣告说成了那一刻，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怎么样就裂开了，裂开了以后， 这个圣殿就不能再用了，因为人到祭司到圣殿里边去的时候，他不能直接进到至圣所里边去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他必须要把这个幔子修好，才能再进去。但是在主后，大概主耶稣受难的时候，33年半啊，大概34年左右这个时间，这个圣殿呢就停止使用了。那么那个幔子是非常大的，对吧？要把它修好很不容易，对吧？那么他们不能进去，他们不能把那个幔子把它拿下来，这个或者在里边修，他必须得另做一个，在原来的基础上把挡住它，对吧？把它挂上去。那么这个工作呢，一直没有做好，然后呢，20多年以后，罗马这个提多啊，就把这个殿呢就把它毁了。啊，第二圣殿拆毁了，一直到现在圣殿没有了啊，上边建着一个清真寺，两个清真寺啊，那么顺便说一下呢，就是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建造清真寺在上头啊？很多原因，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啊，见证很多事情，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上帝要阻止犹太人建造第三圣殿。是吧？所以这个第三圣殿，那么为什么不能建造第三圣殿？今天我不讲啊，大家回去仔细读希伯来书，啊，仔细读希伯来书，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上帝不让以色列人建造第三圣殿啊。这个很多 tricky 的这里边的事情历史啊，险些就有了机会，险些就有了机会，哎，到时候就是不行了啊。一直到今天，我相信直到主再来的时候，第三圣殿应该不能建，那么建了，也不能用，啊，这个是因为天上的圣殿开了，地上的圣殿必须要关掉，啊，因为这个是影子，那个是实体，啊，两个不能同时用，同时用就冲突了。所以耶稣受难的时候复活升天，啊，他一受难，天上的殿就打开了，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了赎罪祭，地上再也不能再献赎罪祭了。如果地上赎罪祭，那牛羊又回来了，那影子又回来，这个跟圣经一贯的真理是不相符合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慢慢看啊，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所以呢，当时门徒来指给耶稣看的就是第二圣殿最辉煌的那一刻，啊，最辉煌的那一刻。然后呢，这个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犹太人这个门徒都是犹太人啊，对吧？很以这个殿为骄傲，很以这个殿为骄傲，对不对？殿很值得骄傲吗？弟兄姊妹，殿很值得骄傲吗？在多少年的教会历史里边，我们很以殿为骄傲。我们去欧洲，我从来不想去欧洲的。人家说你这个傻瓜，你这个笨蛋，没有眼光，怎么？你看看欧洲多么辉煌，我说那个辉煌很重要吗？到了欧洲看什么？基本上就是看教堂，对吧？到了欧洲，你到哪去旅游？基本上看教堂。当你看到那个教堂的时候，看到巴黎圣母院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很值得骄傲吗？去了之后，我们像门徒一样说：“看何等的殿宇！”但是在主耶稣的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引以为骄傲吗？觉得很辉煌吗？”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不是上帝的殿吗？上帝为什么不保护他？连门徒都在以这个殿为骄傲，可是他为什么不以神为骄傲呢？是吧？把外表的、把宗教的看重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讨神的喜悦，而成为被神不喜悦，甚至有拦阻真正的到神面前来的那个拦阻的那些东西了。所以，当人去圣彼得大教堂、去这个梵蒂冈，看到里边的那些辉煌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换一个角度想，当上帝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上帝心里边会怎么想？那就成了千千万万所谓基督徒的偶像，上帝要把它拆了。而且，为什么说没有一块石头 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是主耶稣说的，对吧？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是应验了。怎么应验的呢？就是当罗马人烧这个教堂的时候，原来里边很多犹太人，这个圣职人员把他们的金子藏在这个墙洞子里头，结果一烧，这金子化了。当倒塌的时候，发现里边怎么有亮晶晶的东西？发现一看，里边原来有金子。这些罗马人就派这些犹太奴隶，把所有的石头全部搬走，把金子全部挖出来，应验了这句话。但是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表达是什么意思？啊，当耶稣说这句话，他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大家读不出来吗？这是耶稣对这个殿的恨恶，恨到一个地步，叫你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上。他的内心里边那种愤怒、那种仇恨，就借着这个东西来表达出来，对吧？就像有些时候我恨，有些仇恨恨到一个地步，我恨不得把你咬死，咬得连个渣都不剩，就这种感情，对吧？这种宗教给人带来的危害性有多大？门徒根本没想到这件事情。好，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很少批评那些罪人、那些娼妓、那些税吏。耶稣很少批评，耶稣批评的都是什么人？都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宗教领袖。这非常有意思。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但愿我们把外在的东西脱掉，使我们真实的东西出来。所以下边当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啊，他们上了橄榄山坐下，然后门徒就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那么我们先把这些预兆先跳过去啊，先跳过去，不讲这个预兆啊。然后在主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就问了这个问题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抱歉啊，回去。这个耶稣讲了很多，讲了很多，讲了很多啊，讲了很多。讲完了以后，就说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从刚才前边的那个话，我们就知道，耶稣问这个话的时候，是对门徒说的。对吧？对主当时那个，就是来问话，在橄榄山上问耶稣话的那些犹太的门徒说的，对不对？啊，耶稣没有说你们应该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你们应该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而是这里边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是开放性的，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这里边就没有具体的所指了，是指的所有的人，指的所有的人。那么这个就非常关键。如果耶稣说：“你们是我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们应该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最少就把这个范围缩小到犹太人，或者缩小到耶稣拣选的那帮门徒里边了，对不对？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虽然面对他们说的，但是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耶稣不知道他的眼睛是看着天还是看着更远的地方。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耶稣根本眼睛没有看那12个人，对吧？那么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开放性的信息。那么这个谁里边，就有可能包含了你，有可能包含了我。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来看这几个字啊。它特别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仆人"这个字。所以，最重要的，我一直强调就是理解身份，做符合身份的事儿。理解身份，就是你是谁，然后呢，做符合你身份的事儿，就是你是这个人，这种人，你就应该做这种事儿，对吧？人类里边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之一啊。就是你是这样身份的人，可是没干这种事儿，对吧？那就很糟糕，就是你的行为、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份不相符合，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么当耶稣问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首先仆人指的是什么人？仆人指的是什么人？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用的是仆人而不是儿子？他没说谁是听话的儿子，他用的是仆人。这些用字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仆人在原文里边 doulos 这个字，doulos 啊，就是奴隶和臣仆。那么在中文的环境里边，最直接的翻译应该是家奴，也就是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家奴？他没有说谁是家奴，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家奴。其实这句话里边暗指了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家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家奴。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强调儿子，而使用了家奴？其实从亚当一直到今天，圣经里边把亚当称为神的，路加福音里边把亚当称为神的儿子，对吧？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儿子，因为神爱世人的基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类。所以，儿子的身份本来我们就有，但是圣经里边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当儿子为孩童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成长的过程里边的时候，他就跟奴仆没有分别。这个奴仆就用的就是 doulos，就是跟家奴是没有分别的，他没有权利，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他不能承担责任，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圣经里边常常用家奴，所有的使徒写圣经的人都自称自己是耶稣的什么仆人，就是耶稣的家奴。其实家奴在古代的时候，像亚伯拉罕的年代啊，家奴跟儿子是非常相似的，只是没有血统的那个儿子。对吧？那么很多好的所谓的奴隶主，像亚伯拉罕，对吧？他对待他的奴隶和对待他自己的孩子是差不多的，对吧？所以奴隶和孩子在这个当时的这个体系里边的时候，那么好的这个奴隶的这个家庭里边的时候，这个奴隶跟孩子，其实我们以前的时候，像我们所谓的清朝啊，在清朝的时候，我们叫奴才。对吧？那么，如果一个家里边的一个奴才的话，这个奴才他的权力是很大的，对吧？他这个，如果说我是谁谁谁的奴才，那么他这个不是说是哎呀，我真倒霉，我是个被剥削的奴隶，没有，他是在他这个家庭里边是很有地位、很有权力、很有责任的人，才配称为谁谁谁的家奴。对吧？所以当使徒保罗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家奴的时候，他不是说的耶稣整天奴隶主来迫害我，我做这个奴隶真，他不是这样的。他说我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家奴，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是愿意属于他，他也愿意接纳我，我在他的家里边是一个忠心的人。耶稣在这里没有用另外一个字，是咱们今天经常的概念啊。 耶稣没有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雇工。雇工和家奴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基本上都是雇工，给老板上班打工，对吧？尤其是这个小时工，对吧？那你跟主人、跟雇主没有任何关系，上班拿钱回家，这是雇工。家奴不一样，家奴是属于主人的，家奴是不拿工资的。所以有人问我说：“教会付你多少工资？”我说：“教会付的我不是工资。”不能理解，所以我也很懒得跟他们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家奴，所以我从教会里边，教会替上帝付我生活费。那个生活费是干嘛的？是养活我的，不是我的工资，不是我做了多少活你付我多少钱，我上8小时班，每个小时多少钱你付我，不是这样的，而是你给我生活的费用养活我，然后我为我的牧职而活，这个牧师不是我的一个职业，他是我的使命，使命和职业是不一样的，钦差大臣出去，他不是去上一个班，他是要奉命完成一个使命。使命是什么意思？使命是要你拿你的命去做的，而不是拿几个小时去做的。这个性质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个叫家奴。那么，当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家奴，其实他说你们都是家奴，不过有些人不忠心，没有见识。有些人忠心又有见识，谁是那个忠心有见识的家奴？那么言外之意呢，就是你可能不是那个忠心有见识的家奴。但是这里边把所有的人都包含在家奴的范围里边，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都是客观上的耶稣的家奴。只不过就是你是不是忠心有见识就是了。为什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家奴？很简单，因为他用他的命买了你的命，这个叫做救赎。也就是说，你本来是灭亡的那一个，但他死在十字架上，赎了你的命，把你从被定罪的地位上，永远灭亡的地位上，把你买回来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家奴又是儿子又是家奴，因为我们里边有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儿子。因为我们犯罪，他又把我们赎回来了。我们今天还没有回到天家之前，我们在地上要侍奉他，我们又像家奴。所以主耶稣强调的是第二个特征，是我们被他用他的宝血所赎回，属于他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带有使命的。所以，我们今天到世界上去工作，那不是你的主业，那只是赚钱来让你活而已。可是，你为什么而活？是为主耶稣而活，这是你的主业，对吧？你的生命要更新，你的生命要做见证，你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的心态，那个家奴心态。所以在这里，谁是家奴？每一个人都是家奴。问题的区分是在于，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还是不忠心、没有见识？在这里边讲讲忠心啊，这个 pistos 其实就是这个值得信赖的、忠诚的、可信任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诚实吗？我们心里边想的东西和我们的身份相符合吗？还是我们是那个悖逆的、懒惰的、这个不负责任的？在自己的身份里边，根本没有认同自己的身份，也不做和自己身份相符合的那些事情。今天，在西方世界里边啊，流行着， 这个无充斥着这个无神论、进化论。我们原以为我们无神论、进化论是在这个中国才有无神论、进化论，对吧？不是的，中国的无神论、进化论从哪来的？啊，是从西方来的呀，是吧？这个是这个西方的文艺复兴、西方的启蒙运动，然后搞了什么这个巴黎革命，对吧？这个完了以后，这个把这些东西理论化，把这些东西，然后借着什么共产国际，然后传播到全世界。那么借着苏联的十月革命，把暴力的那一套传到中国来了。其实根源来自于同一个无神论的根源，反上帝的根源。然后西方国家搞了民主的那一套东西，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从这个东西出来的，对吧？然后呢，这其中最大的谎言都是被大家接受的。人文主义，我写过一篇文章来批判人文主义，对吧？人文主义相对的是什么？是神文主义，不要上帝，所以我们要人，对吧？那么，然后人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定位？在中国的那套无神论的系统里边，你根本无法在人的生命里边去定位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在无神论的基础上，你讨论任何东西是没有基础的。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啊，你是没有基础的。你讨论道德、讨论价值、讨论家庭、讨论责任，通通没有基础。你是个畜生，你还有什么基础？你是块肉，你还有什么基础？你没有灵魂，你还有什么基础？是不是这样？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听我一句话：你是块肉吗？你没有灵魂吗？你没有价值吗？但是你告诉我，你的价值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一个猴子吗？多么大的欺骗，对吧？进化论谁见过？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进化论？那是一个最大的谎言。他把你尊贵神儿子的生命变成一块垃圾，变成一块毫无意义的肉，说你是偶然从动物变来的。然后我们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就那么接受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弟兄姊妹。忠心的人是诚实的人。你要客观的、真实的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创造吗？你的生命里边那个复杂，你想过吗？是吧？你为什么你吃肉吃饭的时候，你从来没担心过，你就吃下去了？有人说我们理智，我们不用信心，信心都是迷信。你神经病！你吃饭的时候你很理智吗？你说我吃饭怎么不理智？你吃饭。你吃饭去哪里了？啊，我们吃了饭去哪里了？去胃里边了。你的胃多大？你早晨吃了饭，中午还吃吗？晚上还吃吗？你继续吃，吃完了以后吃满了装不了了怎么办？你说我会拉出去吗？谁告诉你会拉出去的？你相信你会拉出去，对不对？所以你敢继续吃。你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在使用信心呐、啊，你验证过你的肠子真的会拉出去吗？你从来没有验证过的，你只是相信而已啊！哎，你这我这不这迷信，这种人叫不诚实，他不忠心，他撒谎，睁着眼说瞎话，没有上帝，无神论是这个世界上第一谎言，进化论和他一样，这是人生最糟糕的东西。他把你的生命的奠基的根基给你毁掉，你就无法做人了。什么叫人？你就糊涂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个脑袋，第一件事情先要想谁是我们的上帝，对吧？因为这个是你的立身基础。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和你生活在世界上应该遵守哪一个法则，这基础就没了，对吧？所以现在。这个从西方刮到全世界的无神论，是毁坏人类的最重要的根基。所以，什么这个人权、什么人道主义，通通不要听他们的，对吧？什么民主进化论，通通不要听他们。那是撒旦给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谎言。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有见识的，有见识这个字， 啊，这个聪明、智慧、精明、审慎，啊，这个中文的解释的翻译，对吧？那么在中文圣经里边，把它翻译成有见识。那么没有见识，翻过来是想一想是什么样子？什么叫有见识的？有见识的干什么？我们是真的有见识的人吗？我们是真的很聪明的人，很有智慧的人吗？什么样的人是聪明的、有智慧的人？智慧从哪里来？什么叫智慧？我们已经蠢，已经笨，笨到和动物一样了。我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们活在世上为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就稀里糊涂的这么往前活。那怎么能说我们是聪明有智慧的呢？聪明有智慧的人，一定是把握自己的身份，了解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他知道自己的方向往哪走，而且他能够管理自己的生命，知道他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在哪里，知道真理的原则在什么地方，他能够行在真理的里头，这才叫忠，这才叫有见识的人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对吧？我们自己有多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来到真理的面前，我们才知道我们多么无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么蠢，曾经活得有多么糊涂，多么无知。然后，当我们真的是诚实的、真心的、好好的面对我们的客观现实，真正的把握住原来在整个存在界我们是谁，这个只有圣经告诉我们，除此之外没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了解明白真理基础、生命的根基原来是这样的。然后精明的人是什么？就是知道优先次序。我们每个人都有24小时，对吗？你把24小时拿去干嘛了？这就叫做投资，就生命的投资，对不对？那么你把生命投错了地方，这就是最愚蠢的东西。把我们的生命，你比方一个学生，对吧？在学校里边，他知道他要读书，他要毕业，对吧？愚蠢的学生会干嘛？会为了当时的一时的舒服，把自己的时间、金钱都拿去玩游戏，自己喜欢干什么干什么。到了时候他还毕业吗？他毕不了业了，对吧？那么这种孩子是什么孩子？是蠢又笨的孩子，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你不是不能玩，不是不能消费，不是不能享受，只是优先次序的问题。你得先把你该做的事做好了，然后你再把时间拿来，该休息的、该休闲的，对不对？不是不让你休闲，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将来走完这人生的时候，最后我们面对谁吗？最后我们要向谁交代吗？交代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就与我们的身份有关系了。一个学生他要毕业，一个人要将来走完这一生路程的时候，要面对我们主的审判。无一例外，你不能说我是牧师，我不是牧师，所以我可以不做那些事儿。No，你是不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把你从罪当中赎回来的人？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你是不是仆人？如果你承认你是仆人，你忠心诚实的面对你的身份吗？然后你知道将来你要向主交代的时候，你就今天，在你的优先次序生命里边，你不是定得很准呢？在后来，主耶稣继续讲比喻的时候，他就讲到，有一个人拿这个5000银子，有人拿2000银子，有人拿这个1000银子，对吧？然后呢，让他们去做生意。这里边无一例外的，主人说，都给他们了。在座的各位，你是仆人吗？先说，哦，基督徒啊，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说我自己不是，那你表示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宝血对你的救赎。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的宝血已经把你从死亡的里边把你赎回来了，这个就像在刑场上准备执行的时候，说刀下留人，把你从那里给救出来的时候，这个叫救命之恩，对吧？世界上的救命之恩，你还会再死，但是在基督里的救命之恩，耶稣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我们的身份，是这样来的。然后，主耶稣把他的使命交托你，我们是这样身份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无一例外，因为我们都是仆人呢。只不过，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没关系。有些人领5000，有些人领2000，有些人领1000，因为每个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使命是一样的，对吧？那么，有些人才能比较大，他做的事情比较多，对吧？能者多劳，神是 OK，他多劳。但是神对领5000的和对领2000的，他们做了工作。最后，耶稣给他的评价都是一样的，领5000的赚5000，领2000的赚2000。耶稣不会给你2000，要求你赚5000，这不是耶稣的做法，这个叫不公义，对吧？但是耶稣给你，你不做不行。所以，那些领2000、领5000，只要他做了，神都说他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耶稣的评论啊，先说良善，良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的。这个良善不是像佛教里边说，他是个那种修桥补路善良的人。No，不是这样的。这里边所说的良善啊，是指的好的、优质的、有极有价值的。那么这个好的、优质的、极有价值的这个善良的标准，是根据你是不是在你的仆人的身份里边做了该做的事儿。那么，当那个仆人他没有做的时候，你知道他没有做，为什么耶稣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呢？为什么先说你是又饿的，对吧？因为这个和你的身份不相符合。然后在圣经里边说啊，这个人啊，不忠心、不良善的这个人，他起来干什么呢？啊，圣经里边描述啊，这个忠心有良善的这个，就按时候分粮。这个先不说他啊，这个不忠心、不良善的这个什么呢？他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别的没说，说了这么两件事。第一，打他的同伴，耶稣讲话的时候不会随便说的，对吧？为什么这个不忠心、不良善的人打他的同伴，最后把他定为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假冒为善是什么的人？是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仆人，可是他不做仆人的事儿，这个叫做假冒为善的人。那么这个假冒为善的人，第一件事情先干什么？动手打他的同伴。他为什么耶稣用了一个动手打他的同伴作为不忠心、不良善的仆人的第一个描述啊？为什么？我问了很多为什么，对不对？啊，想一想啊，他为什么打他的同伴？就是当他不忠心、不良善的时候，他的同伴告诉他：“咱们是仆人呢，主人告诉我们这个哦，你应该好好做哦。”关你啥事儿？关告你的事儿去，不关你的事。哎，你不要这样。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打人又杀人的人。这个人谁呀？就该隐。亚伯是想劝他，他的兄弟是来劝他的，好好的做好他自己的事。他不但不听劝，反而把他兄弟给打死了。这就是不忠心、不良善的人的最要命的一个表现，不听劝。反而恨那劝他的人，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人恨他。今天我们稍微要走一点纯正道路的人，圣经刚才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里边，你们要遭 万人恨恶，世上的人都会恨恶你们的，那么，所以在这里说，这个不忠心、不良善的人，他首先第一件事情，他先打他的同伴，就是别人想走正路的时候，就把他显出来不好了吗？是吧？然后下边说，吃喝醉酒是干嘛？吃喝醉酒是干嘛？享受，同时麻醉自己，对吧？这个圣经把这种人描述为亵慢人。那么，这个吃喝醉酒，今天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忙碌、所自我陶醉的那一些的，不是上帝所托付你的事情的那里边去，然后浪费自己的时间，然后人家属灵的人你还攻击人家、嘲笑人家，来自己不走属灵的路还去攻击别人，所以这样的仆人是主耶稣最讨厌的那种人。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看，我们是那一种，这个忠心、忠诚、认同自己的生命、领受自己的使命，在自己的使命上忠诚做事，搞好自己的优先次序，还是那个自己不走正路，还去攻击别人的人呢？那么最后，主耶稣讲了，我们要谨慎。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要经受很多的压力、挑战、打击、困难的。那么主耶稣讲到世界末了三件大事，要叫我们要小心。第一件事情，内部要谨慎，教会内部的事情，不是所有教会内部都是好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假先知，要谨慎假基督。有人迷惑你们，所以要谨慎，是吧？那么面对环境，因为主耶稣说了，他在来之前的时候，环境会非常的艰难，对吧？外部这个战争、饥荒，对吧？各种灾难。那么我们在澳大利亚，有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生活的，从耶稣到现在2000年，没有太多时间是这样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人为了吃饭，那今天咱们都是中国人，对吧？我们基本上不用为吃饭太愁了，对吧？这个，咱们中国人历史以来都说"民以什么为天啊？民以吃饭为天啊！"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把工作叫做饭碗，现在我们把工作叫做事业了，对吧？不是为了吃饭了，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个事业的这成功成就感了，对吧？但是这种想法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多的。知道吧？所以耶稣讲的是历史历代的所有的圣徒。现在你看，在非洲那些人啊，那些基督徒，他们在面对被屠杀，他们在面对饥饿，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公义，他们面对大规模的战争，他们还生活在那种状况里边。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的这个状态，不是世界的常态，不是人类的常态，而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特例。但愿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环境里边的人，不要把这个环境当做我们可以放松自己的一个理由，对吧？然后呢，就是小心来自外部的挑战，就是我们会遭人恨恶。所以圣经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这很有意思，对吧？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使命，世人不理解我们，我们也不必讨他们的理解，对吧？这个今天早晨我们在讨论，最近在网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美国女人，到处给教会打电话测试教会的爱心。她旁边放一个录音，小孩哭的录音，然后就打电话问他们说："我现在这个孩子饿得不行了，我紧急需要一罐奶粉，你们来给我送一罐奶粉吧。"然后看教会怎么反应，对吧？这个。只要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会没有奶粉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这个就 fail 了啊。不问任何条件送去的就说，哎，这个教会是有爱心的啊。据说他问了五六十间教会，其中呢只有9间教会的这个里边的工作人员说，没有条件的立刻给他送去的啊，其他的都在问东问西，甚至于还要测试他的很多情况，他觉得这个就是太冷酷了，我的孩子快饿死了。 但实际上，在美国这种社会上，在澳大利亚的社会，怎么可能一个妈妈孩子快饿死了，连个奶粉都买不起，然后还要去一个教会去求助呢？这本身这种测试是很有问题的。当他把这个测试的结果公布了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们教会太没有爱心了，我们这样那样，怎么回事，就觉得自己很惨。No，不要看这些人这种，不要管他这种测试。对吧？他这种测试到主耶稣头上，也不一定主耶稣能够通过他的测试，是吧？那个女人说：“我的孩子生病了，你来这个医治我的女儿。”耶稣说：“不可把儿子的东西丢给狗。”你叫这个人去测试，耶稣还是爱吗？对吧？所以这种测试根本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弟兄姊妹，千万记得。我们不是讨众人的喜欢，你不可能讨众人的喜欢。当众人都喜欢你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教会做得很好。有很多人说，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的见证不好，所以世人都不喜欢我们。No，我们的见证是主耶稣来评判，不是世界评判。所以坚定你的道路，世人不喜欢你，由他不喜欢。来教会的人说：“你们教会没有爱心，我们教会没有爱心，很好。我们教会需要什么？”彼得说：“耶稣啊，你真有爱心，我来跟随你，是这样吗？”No，他说：“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是先有生命之道，然后才会有爱心的。爱心从哪里来？”是你接受了生命之道，你领受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才能慢慢的把耶稣的爱活出来。而耶稣的爱活出来的时候，不是你的有求必应，而是他要拯救你的生命。所以这个根本跟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你想讨每个人的喜欢吗？那你就不要上天堂，跟他们一块下地狱好了。他们左右你，叫你干这个，叫你干那个，你就累死掉。所以这就是欧洲现在西方想要做社会慈善，到了最后做成人人都骂他的那种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遭恨恶、遭逼迫，甚至遭杀害是必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里边，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凡是在这个时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我们牢牢地站在真理的一方，牢牢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明白主耶稣的心意，做好我们的优先次序，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我们靠他能够站立得住。从主耶稣自己的话语里边，我们能够深深地这个把自己植根在里边，信心坚定。不受任何人的左右，跟着主，我们同心合意去往前走。愿神祝福我们，大家也祝福我们的教会。